大家好，欢迎来到发热电台，我是废柴，
我是杨迪，
我是老三，
我是犹豫来犹豫去还是加入了的钟纯。
那我们本期节目呢，其实是四个小伙伴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性教育的一个话题。性教育这个话题其实当初是我提出来的，然后提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当时我们小组讨论之后呢，就说产生了一个小专题嘛，就是叫做性与生活。然后呢，杨迪就问大家说有什么想聊的，然后我自己想了一下吧，就是我自己比较想聊的还是性教育这样一个话题，所以就把它提了出来。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说，为什么想要聊一下性教育这个话题，可能从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我的父母以及我的学校老师，都好像没有在这方面给过我教育。我觉得这一方面它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就是生理卫生的这样一个尝试的一个缺失，有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性教育一些观念理念的这种缺失。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重要，我就把它提了出来。那你们呢，为什么想要聊本期话题呢？
因为你发起了这个话题啊。对，其实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带缺乏教育应该都没有接受过这个教育吧。
对，
就是，
从来没有过。
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不是你自己的一个个例啊。我的一个感觉是这样子的，
我们四个人应该就是从小到大都没有怎么接受过性教育。
是，
然后我自己想，就是本来是觉得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本来不是个经验很丰富的人，但是后来就聊到性教育这个事情，我就突然想起了之前一次走亲戚的经历。就当时我已经上了大学，然后有一个大概是11、12岁的表妹吧，就当时也是差不多初潮该来的时间，然后我们在聊天，他听说我学医，然后他就过来跟我说他有一些同学就是每个月都会流血，然后他很好奇，他不明白为什么。然后我们就是当时我刚学完生理吧，然后就跃跃欲试想给他进行一番解读，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是我婶婶，然后就比较尴尬的走过来，然后一边走一边还希望就在看周围有没有其他人听到我们的对话，然后就开始数落我的表妹说你为什么不问姐姐学习的问题，你问她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干什么，然后她要跟我说孩子还小，不要让我不要跟她讨论这些成人的话题。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满脑子问号，说这哪里是成人的问题了，而且她不是是时候该知道了吗？对，就是从我自己身边观察到的就已经证明这个事情的缺失，所以就感觉还是有必要聊一聊。
很普遍吧，我觉得。
我是开展过性教育实践的那一个人。
哦，
然后呢
啊，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妹妹，我有很多妹妹，因为我家庭特别大，还刚刚交了男朋友。然后我想吧，你说小应该她也很小啊，我这一期节目肯定不能发到家庭群里。然后他真的很小，那应该是我想想可能就20岁，然后就第一个就刚交了男朋友，他是我小姨的宝贝，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哎，你跟他谈恋爱 OK， 然后如果你们发生性关系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性行为，然后我跟他讲安全性行为有哪些，可以吃那种就是慢性的避孕药，就是那每天吃的，或者是就男生就要用套或者是如果说实在发生了那种没有控制下的情况的下，还可以使用那个紧急避孕药。就我其实跟他聊很久，他其实全程其实他很尴尬，然后其实我也尴尬，但是我觉得这是对的事情，所以我做了。然后3个月之后我妈跟我讲我那个妹妹怀孕了，所以这个问题就
失败的性教育，
到底什么是性教育，我到底应该教什么，为什么我要教他，我应该怎么教。所以我一看啊，我们要开展了这个性教育这个话题，我就一定要来参加。
还挺无助的，就是听到刚刚老三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其实不是没有试图进行，但是就还是好像没有作用，到底怎么才有用，这个话题还挺那个什么的。
其实
我当然没有觉得无助，我是觉得可能是我的方法就是不对的，我以为知识是一种 就可以落实到实践了，可能它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跟它的实际的行动是没有什么用的，就没有什么关系的。
嗯，
我是感觉就是老三说这个，刚刚你不是问什么是性教育吗，就感觉性教育是一个很广泛和宽泛的一个话题嘛。刚刚你说的这个跟钟纯说那个好像都不太一样，钟纯说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青春期的什么生理卫生，
对对对、嗯、生理期的一个教育，
是，然后你说的这个是其实性生活相关的卫生，
对对、
其实这个差别很大，
对对，年龄层不一样，
对，包括很多
对对，
可能还很多人以为性教育可能还有儿童的性教育、成人的性教育，青春期性教育，对吧？所以说我们非常，我们本期主要是聚焦在什么领域呢？
因为咱们的听众主要是一些这种二三十岁的这样一些年轻人嘛，所以我们可能会针对的是一些年轻的父母，或者说一些准父母，然后希望引起他们对这个以后的子女，或者说
家里的小朋友，
对家里小朋友的一些这个性教育的一些重视吧。
所以说刚刚老三说那个性生活相关的卫生，其实我们本期不是一个重点。
嗯，是的。
那现在这个性教育就是在国内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水平呢？
缺失吗？
哎，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就其实不是一点都没有。之前就我说服自我，然后参加了这个小组，参加了咱们这个组之后，我就想起来之前的一个新闻事件吧，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然后杭州的萧山的一个小学就给他们的学生发放了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这样一本刊物，然后被孩子带回家之后呢，就遭到了一些家长就是感觉非常荒唐，然后甚至还把这个事情报到了网上，就说怎么能给小孩子看这么露骨的东西。但其实那本书上写的就是用漫画的形式展现了一下男女的生殖系统，然后还有孩子的出生这样一个过程吧。但是当时的反响真的是非常强烈，网友也非常不理解，然后全国的家长都非常不理解，最后就是强烈到以至于这本读本最后被撤回。就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感觉还好吧，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性教育，但是当这一次收集完资料然后再看这个事情，就感觉其实当时萧山的那个学校的这个决定是蛮勇敢和明智的。
其实社会上有很多，包括学校的也好，社会上的也好，有很多机构或者老师吧，其实是很想来推动这个事情的，但是各地的发展不一吧，确实也有很大的阻力各方面的。
对，来自特别是有一些学校领导比较保守的，还有一些就家长啊什么的比较保守的，都不太容易能接受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对他们来说，一个生理卫生常识的一个科普，这件事情就好像没法接受了，也就更加去难以接受，有关性的这样一些卫生知识，对吧？
对，可能在我们这边是长期缺乏的，所以就我们的父母也没有接受过，然后我们也没有接受过，所以要我这两代人就如果让他们主动的给下一代进行教授的话，就还有一点难以接受吧，可能。
对，好像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性就是一件不可启齿的一件事情，
不能说。
是的，是的。
对，
那在其他国家呢？有点好奇。
那在就是说，在一些比较性观念比较前卫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像在荷兰的话，其实他们早就已经开展了这个性教育了，而且他们的儿童的性教育就是从幼儿园阶段大概是4-5岁的时候就会开始，一直到他成年大概到21岁。那这一个性教育它其实不仅仅是就是只针对就是性健康，然后它其实还包括了有这个对性的一些观念以及对性的一个态度，这整个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性教育。像他们的话呢，就是从2005年开始的时候，就有每年都会有一周的这个叫做全国性教育宣传活动周，然后也把它叫做春心萌动周。听这个名字我们就觉得很好玩。对，它主要就是针对就是4-12岁的一个学生进行一些这个性教育的一些启蒙的一些工作。
对，但是我感觉全国开展就还蛮隆重的这个事情。
对，他们就是很重视这件事情，就是从政府的层面，包括整个到这个 所有的教育机构都非常重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荷兰是开展性教育的最最领先的一个国家，应该可以说是
他全国上下都达成了对这个的认知的一个一致嘛，都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他们才从上上下下对吧做了这么多事情，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对，然后还有是像在2018年的时候，联合国这个教科文组织他们就发布了一个叫《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这样一本册子，然后这本册子里面他也就提出来了全面性教育这样一个概念。可能我们以往的一个性教育的话，我们只是侧重于生物学、生殖以及这个STI 这种就是叫做性传播疾病的这样一些疾病的一个预防，但是他提出来的这个全面性教育的这个概念就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简单理解的就是说性与生殖健康这样一个概念。它主要就是包括很多这个其他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说性关系，还有就是性的一个价值观，还有权利与文化，还有社会性别，暴力和安全网络，健康与福祉技能，以及等等一些吧。反正总之是已经超出了我们以往理解的，就是比较停留在这个简单的一个对性的一个理解的一个范畴了。
对，他之前的时候大家说的性教育就是 sex education， 然后他现在变成了全面性教育，就整个连英文名都变了。
是刚刚看到你写的这个的时候，我想到两个事情吧。第一个就是以前那个人们怎么定义健康的那个事情呢，最早也是很偏生理学的一个定义，比如说牙齿不脱落啊什么这样那样的一些指标啊，最后就还是回到了人的这个角色嘛，人的这个视角来看，最后还是说健康其实只是你去完成你的人生的目标，或者说你要去做事的一个资源 resources， 那个原文就写的是其实这个性教育啊包括里面的生理啊什么知识，我觉得都只是去完成它，因为他人活在社会中嘛，包括无论是学生也好这个成年人也好，其实他都是去服务于他这个怎么说呢生活的一个目的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还看到一个说法，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吧佐证你这样一个说法，他就说性教育不仅仅是关于性关系性行为的教育，而是人的教育，其实就跟你说的这个特别的符合，就说你看你刚刚说的那个里面还包括了什么价值观啊权利文化呀什么暴力安全啊什么这些，其实都是很社会的一些整个人存在在的那个环境的一些这种教育了嘛，
超出
其实完全已经超出了我们传统理解的什么哎这个器官长什么样子，他们是怎么结合的怎么发育的，然后怎么这个发生关系的，
对， 对， 对，
对吧，完全是超出了这个范畴的。
那刚刚其实说到的是荷兰以及这个联合国他提出来的这样一个全面性教育的一个概念。那其实像在这个性教育的这些历史上，就是也有不同的一些倡议者吧，就是他们提出来的是观念不太一样的一个理念嘛，就是叫做守贞性教育或者叫做禁欲性教育。比如就是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在就是在那个传统的基督教里面，天主教那些正统的天主教徒他是婚前不可以有性行为的。
对，
而且对、
嗯、
这一块就像你这边说的守贞性教育这一块肯定是以这个天主教徒为主的这一部分家庭的性教育，所以他们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过犹不及。很多就是我有认识一些国外的朋友，他们是因为说想要发生性关系，然后说那我要结婚好了，因为他家是非常传统的天主教徒。
这个
其实是就是在就相当于在国外的性教育也是有不同的流派吧，然后这个流派他们就是这个守贞性教育应该是某一个地区，就那个地区可能是天主教徒居多，然后所以他们那一整个地区实行的就都是这种守贞性教育的这种方针。然后其实现在有一些人在就美国的性教育工作者他们在反思这种教育的，因为就是有调查显示在那些州进行了这样的性教育之后，就是婚前不允许有性行为这样的性教育之后，反而那个地方的未成年人的生育率是增高的，所以大家就在想说这到底是有没有用， 就所以我们
感觉，我感觉这个是对人性的一个压迫，因为性欲也是，对对，也是非常自然的一个方面。如果说你一定要结婚之后才可以发生关系，就自然导致，那你结婚前发生的性关系，可能就那就只能去堕胎，那它的堕胎率就会很高。而其实，在天主教徒里面，堕胎
又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就他就只能去那种黑诊所堕胎，这样就会其实导致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所以就我们也想就是给大家说的，就是也不是国外所有进行的都是有效和好的。
对，
我还知道一个就在德国的有一个就是自由派走得非常远的自由派，他们觉得小朋友就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有享受性快乐的权利，所以他们教育小朋友说，如果你想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性行为的话，你可以去那一个房间。我看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天，
这种
真的好自由。
那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就能意识到这件事情吗？就是说
他其实小朋友他对于自己就如果你们家有养过小孩的话，小男生小女生其实都会自己碰自己的性器官
啊。是的
就是不自觉 的一般家长就会去说这是不可以的嘛，就是家长都说不要这样做。
哦，所以像
但这个过程其实他是可以
改，你可以这样做是吗？
对，但是你要去那一个房间，男生一个房间，女生一个房间，就单独的。
OK， 这个过程他是可以感受到快感的是吗？
我不是应该吧，
我也不知道。
就他可能会感受到快感，但是这个
下意识的应该是
是不是跟成年人一样的，就是那种性快感可能就是不是的，对吧？就是它是一种
还是
不一样，对
吧
？OK。那刚刚提到了，就是介绍了两种嘛，一种是全面性教育的一种理念，然后还有一种是这个守贞性教育的一种理念。现在的话近几年的话就是也有一些性教育工作者他提出来的叫做这个父权型的一个性教育。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过去啊我们在性教育过程当中就是往往会去这个告诉孩子说什么事情你应该做，你什么事情你不应该做，就是会把这种东西去灌输给他。但是就是但是就有一些性教育工作者他就提出来，就是说其实你应该把这样一个决定权去交到这个孩子手中。让他在他整个的一个性发育的一个过程当中去自己去探索这个过程，然后把这些过程当中的一些决定权去交到他手中。就比如说这个荷兰的这些青少年他们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就给他们分了四个阶段，比如说第一个阶段是这个接吻的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可能是说双方之间男女双方之间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触碰，比如说拥抱什么。然后到第三个阶段是到了一个抚摸生殖器的一个阶段，然后到第四个阶段才是真正这样一个性交的一个过程。然后他们就倡议说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每一步其实都是就是这个孩子们就是在探索这个身体包括性以及这个情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家长做性教育的这样一个目的其实是给孩子提供这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信息，一些卫生常识，而真正的这样一个到底做不做，到底什么时候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是去交到把这个就是说把这样一个决定权去交到孩子们自己手中的，让他们自己去决定。不知道你们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父母在中国的父母绝对说不出口，就算是听我们节目的父母也绝对说不出口，就是对他自己的小朋友说这些话我不相信有人说得出口。但是如果是亲属，像我去对我的侄子说，我觉得我说得出口。这让我姐对我的姐的孩子说，我觉得她说不出口。
就是说你姐可能还是会告诉她的小孩说这件事情你不应该做，这样对吧？
她没法去跟她的儿子说应该如何去跟另一个女生发生性关系。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算是在开放性的西方国家也是很多就亲生父母是没法说出口的，这个就是很怪啊。爸妈跟小孩子说这个就是很怪，但是阿姨跟小侄子说就反正我也就一年见你一两次。
这个我感觉也是看父母的，
看具体的家庭吧，他的一个，
对，如果他知道这些东西是就是是很可行的，或者是有非常就是未来对孩子的影响是好的话，有一些父母或许会吧。因为我感觉就是意识决定行为嘛， 就是你有这个观念，那你可能行动上就会大胆一点。
嗯嗯，我觉得是这样。
但这个父权型的感觉是比较偏后期的一个中高阶的一种进阶的做法了，在国内的话我觉得现在还
中高阶性教育
对啊，现在感觉还没达到这样一个程度，这个就有点像
为时过早了，有点
对我们提的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一样，这不就以孩子为中心嘛？等于你把这些所有的信息都提供给他，他自己进行决策和参考，对吧？但这个需要整个，不说大了，可能你整个家庭需要有这样一个家庭的氛围嘛，啊，包括他的一些邻里啊，学校的一些氛围啊，都要达成这个一致才行。因为这个过程其实是有一个度的问题嘛，你过犹不及嘛，或者说很多家长就是刚刚老三说的，可能他把握不好这个度，或者说说浅了吧，你可能不懂，说深了吧，感觉又好像不太合适，所以说这个就很麻烦一个事情，所以说他干脆我就，那你就你别做这个事情，对吧？这就很简单，就是你就是我给你一些禁止和一些这种命令性的和否定性的一些这种怎么话语命令嘛，然后去肯定的怎么该怎么做呢？建设性的呢？因为很复杂，说起来比较麻烦，那我干脆
就
不
说
了。对，我就反过来一问子，这样就很简单粗暴嘛，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其实会有很大的问题啊。我这次查的一个资料就是说，因为国内这个媒体吧公开的一些性侵的一些报道，就说十八岁以下的在2019年全年就公开的案例有301起，受害的这个儿童人数达到了807人，年龄最小的只有4岁，但这个是从性侵的一个角度来说的。另外还有就是这种认知的角度的嘛，之前有一个调查给初中生做的一个调查，应该是某个学校的或者某个区域的，就是说40%的初中生认为受到性侵犯后洗澡就可以避免怀孕，这是
天哪
一个。而现在2015年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嘛，其实现在这个性行为的发展的年龄是比较早的，15到17岁的这个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已经4%，平均年龄大概是15.9岁，然后初次性行为采取避孕措施的只有53%，嗯，就是只有一半的10个人中间有5个人吧，采取了这种避孕的措施。
天哪，这个数据真是远超我的想象。
对，我反正线上有各种，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嘛。嗯，其实都是提示不太乐观的。嗯，如果你真的去做这样的一些调查的话，很多是没有这种数据，数据是缺乏的，所以说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那我们现实生活中因为缺乏这样一种性教育，或者说一种错误的性教育之后，我们的包括我们自己吧，还有我们这个一些后辈，他们对这些性产生了哪些错误的认知啊？
刚我说的那个是一些嘛，看你们还有什么补充的。
就往往有的人会觉得，有的父母会觉得这个性是一件成年人的一个事情，就是儿童就不需要理解嘛，就是
对，就像我的婶婶一样。
对，他会完全去否定这个儿童了解这件事情的一个必要性，就觉得好像就说，哎，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呀，你等一定的年龄就知道了，或者说你结婚了就知道了这样。
好像这些东西都不用教，然后也不用去了解，就随着你身体长大，他们自动就会到你的脑子里了一样。
对，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呀，就是对性的认知它其实是一个过程，它从可能从青春期开始就慢慢的大家都去认识它，然后随着你这个成长，你的认知是慢慢的深入的。而如果真的等到了20岁以后这样去了解的话，我觉得太晚了，对吧？
对，确实是太晚了。
且对，我觉得对于儿童来说，关于性教育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能知道什么是别人不可以对他们做的。
对，
就哪些事情是错的。
对对对。
就我觉得这一点就可能不会在乎说啊，应该如何跟男生谈恋爱，这个还没到。但是别人有一些地方那别人不能碰，碰了必须要跟家人讲。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为人父母的一定要跟小朋友说清楚。
对，就是一些隐私的一些身体器官，这样的话也会避免一些儿童的性侵嘛，对吧？
对，一些边界吧，一些边界感。同时我也觉得现在还有一种比较错误的，就是对性教育的观念，就好像说性教育，他们对性教育的概念是完全都是为了都是为了避免负面事件发生而存在的，就好像我们进行性教育完全是为了避免意外怀孕，避免怎么怎么样， 但是其实现在提倡的就是现在性教育其实是一种对于自我身体的了解，然后就是其实性教育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非常中性的事情，不用把它放到某一个，就是现在我感觉现在对于性教育的观念有点极端偏激吧，国内
就是性教育的它的这样这件事情它的一个功能就仅仅是为了大家对它理解现在就是扁平到了就是说仅仅是为了免受侵害或者说免受意外怀孕，那我们对儿童性教育它的一个目的仅仅是为了防止儿童性侵，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对吧。
对，
性教育它有它正面的一个作用，就是整个我们的对性的一个认知不仅仅是为了否定负面的一些东西，而是真正的应该是我们要讲出这些它正面的一个作用。
对的对的，就像你刚刚说的，现在的观念就比较扁平，但其实它是非常立体的一整个体系。
我觉得忠诚是想说对于性的认识其实它是对于我们自己认识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防御措施的话，其实我们失去了一个认识自己的一个途径，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但现在比较集中在这种刚刚你说的有负向的有正向的嘛，比如说从负一到零，零到正一，现在可能大部分的还是集中在这种负面的一些影响，就是如何避免什么性相关的一些伤害呀、啊、如何怎么防御性的什么怎么样啊，防止什么出现呀、啊、防止怎么怎么得什么病啊，这个大家好像还好对吧，大家都会去提，学校也会提，这个没有什么那个的。但是这个是负一到零中间的一些事儿，那零到一不这样那该怎么样呢，就是他应该怎么样，就没有去做过多的一些建设性的一些东西吧。
就还是像小王老师刚刚说的，就其实因为负一到零这边的比较简单，就不做就可以了，但是零到正一这边建设性的是比较需要因人而异或者需要怎么怎么样，所以大家就不做了。
嗯，负一到零是主要是避免伤害类的嘛，就是刚刚也提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 对吧，像大家也懂这个意思。
现在其实缺乏性教育之后，我觉得对于男女两性之间对这个对方的这样一个生理常识也是缺乏了解的，我自己
的
感觉是这样。就是以前比如说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就会有男生哪怕对这个女生的这个月经这个事情都会有一些有一些嘲笑啊，或者说有一些就完全是不了解的吗？
现在依然有。
对，包括就是说刚才说的是男性对女性嘛，那我自己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我有的时候对男生的一些这个生理常识其实也不是很了解。
对，学医之前真的是一点也不知道，
等你长大后就了解了。
也不是很了解。
自我教育。
可以可以。
哦，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就是特别是对于应该是认知上面的，就我们会觉得性病一定某一个人不管是说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或者是成年人，如果他有性病了，那这个人肯定是一个不检点的人。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很多性病是可以通过比如说那个母婴传播，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真的是很惨的，就可能两三岁就得去看妇科，因为可能就是他母亲或者是就是经过血液传播给他传到了一些不好的病毒啊什么的。
嗯，
然后这个小朋友这就可能整个从童年然后特别是到青春期之后，就是对他的心理健康其实影响很大的，别人会
一直说他，就可能大家现在就大部分人都是有这种就是因果关系，就好像他有性病就他一定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原因会导致他最后有性病这个结果，对吧？
对啊，之前我们那个小组的那个袁胖子不是还要去注射了一下那个梅毒的
青霉素，
他是手术暴露了梅毒是吗？
嗯，对，
他已经是个成人了，
他
做手术的时候嘛，对，跟一些有相关这种梅毒的患者做手术的时候不小心用针扎到了自己手上，这个医生肯定就要去做这样的一些预防性的注射嘛，打一些这种抗生素，对，就是职业暴露了。
其实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青少年啊，因为他们在网上直接可以检索，也不用检索，很多这种广告信息铺天盖地而来，这种色情的广告信息网站， 你们觉得这种会对青少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直觉上来讲，
我觉得正常的这个青少年的一个性教育，它应该是由这个父母或者说学校的老师去扮演一定的一个师长的角色，然后会去给他们一些正常的一些跟性有关的一些正确的一些知识。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个自己把这个角色给让渡给了这些网上的一些不良信息嘛，所以就容易对这些青少年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比如说他们对性的理解可能就犹如那些色情的影片里面所展现出来的那样子，但其实可能真实的性的状态它不是这样子的。
对。同时还有一点我想到的就是，就因为男生或者女生大家就是在青少年看这些 porn 的时候都是就比较偷偷摸摸的，然后就会有一种感觉说好像我是我没有长大没有成年我就不应该有这种欲望，然后我有这种欲望我会去看这些影片，那我这种欲望可能就是不应该有，就是可耻的，就是大家对于自己性欲的这种态度吧，我感觉就会有一点偏，就会把它往一个负面的倾向引，
会隐藏。
但实际上我在找到的一些比较新的研究结果其实跟你们说的是不一样的。
说来听听。
对啊，我其实看到这个也觉得很有意思，他有一个研究其实是比较了免费色情内容在互联网上容易获得之前或容易获得之后的一些性侵犯的比率。他其实是说青少年的性交和性侵犯发生率大大下降了，而青少年使用安全套的情况是有所增加的。然后他其实他在讲说这些变化他并不能证明色情片就不会对社会造成任何伤害，这个肯定是不能。其实也有在看，也待会后面也可以总结说为什么色情内容是会对青少年造成伤害的。就是他这个研究其实就是有时候我们是把问题看得太悲观了。
我觉得那个研究里面他提出来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你像看日本，就是他们不是一个色情行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嘛，他们社会上面就是存在很多这种单身的男青年，然后他们平常就是如果说要去满足自己的一个这个性的一个需求的话，他们就是可能要靠这些影片或者说一些娱乐场所啊什么的，这样一种它的确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一个犯罪率啊，因为你这个东西它通过这些影片得到了满足嘛，所以它就不会去真的对这个异性年轻的异性去造成伤害嘛。还有的话就是
他就没有欲望了
对，就满足了他的欲望嘛，所以他这个欲望就不会对真的人就去造成伤害。还有的话就是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前两天在那个故事 FM 里面听到的，就是在深圳大家有一家模拟人的一家就是性体验馆，就是里面就是很多的那种娃娃，然后那个老板他是创业开设了这样一家店，然后生意很好，就是这是全国第一家这种这个性体验馆，
是就不是真人呗，是假人。
对对对，就不是真人。对，因为那个
我
对那家店他是开在就是深圳富士康的那个就厂区附近的，然后一些工厂里面都是就是那个工厂的男女职工，就那一片区的这个男女性的一个比例就是男性远多于女性嘛，所以很多男性他是满足不了这方面的一个需求的。所以他们会去光顾那家体验馆。
我去过，不是在店啊，就是去过那个附近游荡过，之前有一段时间然后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在那个路边上走的时候就有老有人问我卖不卖身份证，你的微信卖不卖，就是我从来没见过人要卖微信的，卖身份证的反正也有吧，反正那边确实是有你刚刚你说的这个情况。另外我刚刚想的就是说你刚刚说这样一个调查嘛，其实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调查，就是以前我就感觉这个性教育跟我们这个对游戏的这个认识还挺相似的，因为大家都觉得游戏是电子海洛因嘛，或者说是什么精神鸦片啊，电子鸦片这样的。之前也有个研究就显示，就是说因为有的游戏里面比较暴力嘛，就有人说怕青少年玩了这些游戏过后会增加他犯这个暴力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在里面杀人啊什么这样开枪啊很多血啊这样的东西。但是国内是做了进化的嘛，就国内的游戏里面如果有血的话都会把它处理成绿色的或者蓝色的， 但是也有研究吧，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一些跟你刚刚说的很相似，比如说男的确实很喜欢打打杀杀的嘛，很多人他就喜欢去就是在这种虚拟的世界里面去开车啊，去打枪啊，去这个杀人啊，其实他干了很多这种事情过后也是有些像这种性上面的一种冲动吧，的一种你可以说发泄吧，哎，有一个释放的一个渠道，因为他在里面称王称帝嘛，或者获得一种万人之上的一种感觉，其实那个成就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当然他回到现实中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但是其实在里面的时候他是可以得到一种满足的。
宣泄是吗？
对，也可以说是宣泄。
对，所以我感觉现在就是刚刚听到我们聊，然后我就感觉对于这个 porn， 就是我现在对他的观念也是从之前比较像在某一边，然后就感觉现在在往那个零的那个中线在移动。
porn 的话其实这个是偏这种男女的性生活的一个东西了嘛，它其实跟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什么生理的教育啊好像还不是特别相关，因为它已经到后面的一个算是成人的了这种东西了嘛。
嗯，这可能对青少年，就是十几岁。对，那我们对于青少年的性成熟的医学常识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插一句，其实我们可以在那个比如看到一些 porn 对吧，那你可以在 porn 里面加入一些生理健康的卫生的知识啊。
不好意思笑出来，会不会有点出戏啊？
是可以。好，你继续吧。
哎，是不是有人做过这件事？我感觉
啊，有类似的，有类似的，根据我的一个经验的话，
对对，有这样的。
OK， 那我们现在就是现在关于青少年性成熟这边的医学常识，我们有没有什么是可以让听众听完就可以跟孩子分享的？就是拿到手就用。
这个怕有点困难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嘛，或者说提供一些感性的一个认识，先有一个。
对对对。
嗯，其实就是儿童的生长发育，其实它有两个高峰嘛，一个是说就是在一岁以前它是一个高峰，就是在婴儿期，然后另外一个高峰就是我们的青春期。青春期我们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身体变化，还以及这个第二性征的一个成熟。就是刚刚就是老三有说到，就是幼儿园的一些小朋友他们会有这种不自主的这种触摸生殖器的这样一个行为。就是我之前看这个竞赛性学报告的时候，我就也看到了这些类似的一些报道，就是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孕妇在做这个胎儿时，在胎儿期就做这个孕检的时候，就能在超声下看到这个胎儿，比如说男性的胎儿，他会有这个阴茎勃起的这种现象。然后呢一些幼儿园的老师呢，他们也会发现就是一些小朋友会有这种不自主的这种抚摸生殖器的这样一个习惯。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吧，我之前好像没有遇到过，你没有看到过吗？
没有，我身边的小朋友比较少。
在哪儿看？
我家小朋友多，就、对啊，我家小朋友特别多，这还给我姐给我科普的，就说不仅仅男生这样，女生也这样。
哇哦！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还是很惊讶的，就是其实这样一种性的一种表现，其实从一个宝宝的时候开始，他就已经有了。它并不是就是从青春期才有的，是吧？
对，很小，应该那个时候就一两岁两三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吧、可能是一个下意识的行为，
没有意识，它就是下意识，然后家长就会去制止，
是
就那样，其实不卫生。
对，
就是这个其实它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我们说不提倡，只是因为感觉有可能造成感染，因为小朋友的手总是到处都在摸，都在探索，
而且不打体面，就那么多人在一块，
是
吧？
是，
对，
所以我们也许就是说，趁这个时候就可以告诉他说，这些你身上的这些器官其实是一些隐私的一个器官，就是你在公共场合不可以做这些行为。或者说你哪怕你在私下里做了之后也是应该要马上去洗手的，对吧？要注意这样一个卫生，
先洗手啊。
对。
说的真好。OK， 那除了胎儿和幼儿之后呢，再长大一点呢？
再长大一点就是其实就到了最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青春期嘛。 青春期大概的话，就是一些儿童比较早的话，可能八九岁就开始，就晚一些的话，可能到九十来岁、11、12岁左右都会开始。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男性跟女性在青春期的他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些外表就会发生一些明显的一些不一样。比如说你像男生的话，就是他会有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胡须以及这个喉结，他会发育。还有像男生的骨骼的话，他往往是肩膀和胸部就比较宽阔，然后他的肌肉也比较发达。皮下脂肪的话通常是集中在腹部以及腰部。像我们女性的话呢，她的骨骼，我们注意到就是女性的臀部往往会比较大嘛，就主要就是因为她的骨盆比较宽大，这个跟她就是她以后的这个
产道、
对对对，跟她生育的需求有关系。还有像女性的脂肪的话，它就是一般会集中在臀部以及大腿这样两个部位，
胸部，
对对对，还有就是女性的一个乳腺的一个发育，这背后其实就是我们人身体里面的一个叫做神经内分泌的一个轴的一个作用，就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有一个地方叫下丘脑，它就相当于一个总司令，然后呢，它会给一个指令给到我们的这个第二级的这个军官，就是叫我们的垂体，然后这个垂体呢又会往下给一级指令给到我们的性腺，比如说对于男性来说就是睾丸，对于女性来说就是卵巢，然后性腺就会分泌雄激素或者雌激素嘛，然后这些激素作用在我们一些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些细胞，就会产生相应部位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特征的一些改变。
对，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就这个轴并不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轴，就这一套系统，下丘脑垂体，然后还有靶器官，它其实就整个内分泌系统大多都是这样工作的。
嗯，对。
那我们来讲点特别的吧。
啥特别？
我们
对，所以我们就要插一点点，就是关于大家的青春期体验，
就是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自己身体的变化，然后有没有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一些困惑？
来，杨迪先讲。
就初中的时候吧，
来来来，
应该差不多是。对，其实就是刚刚你上面说的这些啊，当时我想想，我年轻的时候，
这怎么这话怎么有点暴露年龄？
对对对。其实当时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刚你上面说的这个我想了一下，就刚刚你说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一些体毛嘛，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胡须好像不是很明显，我不知道初中的时候不是很明显吧，可能到高中过后会。
你不会觉得很困惑吗？
困惑什么呢？
就长各种毛毛，不觉得很讨厌吗？
我不知道，没往那个方向想，就觉得他因为是我自己的身体嘛，他爱怎么长怎么长嘛，反正都是我自己的，也不是什么外面谁给我安的一个什么东西在那里。
是不是也小杨老师也没有长痘啊什么的，就不是像那种疯狂长痘长
哦？我不长，从来没长过，我还没过青春期。
哦，原来是这样。
我真没有长过青春痘，好像。然后另外有一个喉结肯定会有，因为这个就慢慢发现这里喉部这里嘛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突出，然后开始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会不会把我窒息了呀，会觉得有一个突出的东西嘛，就感觉有点奇怪，会摸一下什么之类的，但后来习惯了又不痛不痒嘛，这些说白了这些东西，所以当时好像也没有在这上面给予太多的关注。
哦，
是
我当时好像还挺，就是也不是说困惑吧，但是我当时就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但是我之前听播客有一个另外一个主播他也讲过类似的困惑，就是当初高中的时候胸部发育的时候，然后就会感觉很就有一种羞耻吧，就感觉很奇怪为什么凸起来了。
嗯，
哎，对啊，就是会很怪，而且
可能女性
就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且会很痛，我那个时候我觉得会很痛，
可能这个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吧，我好像不太会
啊，
不太会痛，
我不知道
是不是跟月经周期有关系？
不是月经周期，不是，就是在乳房发育的时候就不能碰到，就是轻轻就不小心就推一下碰到了，真的是痛的要命。
哦、嗯，可能
敏感，
这个我还真没有哎，对，可能老三比较敏感。
嗯。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有的女生来月经会比较早一点，比如可能5年级就来了，这样的话其他的女生会笑她，
对，
我感觉
可能大家这还是不理解了。
对，这个还是大家会私下议论谁开始来月经吗？
所以这就说明还是性教育比较缺乏，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或者是不正常的事情。
而且你们就在青春期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对异性的态度发生改变？
嗯，
就是小学的时候会一起玩，但是到了青春期到初中就不会一起玩了，就是
对，就突然会，我就会知道，哦，原来男生女生是有差别的。就之前的话好像就是朋友跟不是朋友，然后就青春期的时候就是会玩得好的女生，玩得好的男生，玩得不好的就会分男女。
嗯，是的，
好像会有一点吧。
就感觉就是对男女有别这个事情就已经从意识上升到行为，就是会和男的保持一定距离这样子。好像会有吧，
看出自己跟他不一样嘛，对吧？就是你
对对对，
外观的这个生理上的一个发育，
还有声音什么的也是会变得很。
而且我很讨厌我们那个时候，就我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周围的男生我真的很讨厌他们。虽然他们没有对我做了什么，但是他们对其他女生，就是有一些女生很丰满，哇，他就是那些男生很可恶的，就是，
哦，对对对，我身边有这样的人，所以可能才会导致有一些女生就会觉得自己乳房发育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吧。
对啊，对啊。
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就之前大家就会笑，就是在跑步的时候，然后比如说旁边有就会有一些。很嘴碎的男生就会笑你，
而且他们就在一群男生就在一起就指着你，就指着某一个人，然后就如果我看到会想上去打架。
就那个时候我感觉我会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我那个时候并不理解，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关注这个方面，就是但现在我知道了。我不懂以前为什么初中男生就会开始关注女性身体的这个方面。
嗯，
对，
为什么不关注学习？
一下子就把这个话题变得非常的，非常学术，非常的高中。对对对，为什么不关注学习？
对啊，所以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肯定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生理的一个需求呀。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并不知道他们有这个需求。
对，我觉得我应该也是，我觉得我也会是这样的。所以我会觉得很厌恶，我觉得很恶心。我在就初中的时候对于男生的那些指指点点我会觉得特别恶心。
你刚刚说这个我想了一下当时我们的初中的一个情况嘛，就是从男生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感觉还是那个时候就是无论是男女的意识也好，还是说这种性的一个意识嘛，其实会出现一种很大的差异。就是有的人比如说我当时我可能完全就没想这个事，真的没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
因为你在学习，
对，我就是真的是在学习，然后我也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说白了我就坐第一排，后面的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不知道。我其实都不是坐第一排，我是坐第一排的再前面，我是坐的第零排，等于说我是坐在讲台左边的那个人，我都不是第一排，所以说后面究竟在发生了什么我并不知道。我的意思差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像我这种可能是就是完全一无所知的这种人，然后还有一些人你可以说他比较社会也好，或者说跟社会上的人士来往比较多也好，他就比较懂这些东西，或者家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相关的资料啊，看一些什么电影啊，他就了解的比较多，他就会带到这个学校中来。就有这种你可以说比较怎么说呢，更社会化的一些同学吧，男生嘛，你可以说他们就会对这些比较在意，指指点点啊什么的，好像会这样。但有一些人他就不是很 care， 或者说有可能会刻意去避免这些东西。那当时我是一个纯天然的一个状态，就不知道
纯天然，
对，一无所知，一无所知，
心无旁骛的境界。那我们刚刚谈到这些，就是应该如何落地呢？天哪，我真开始讲落地了，
感觉像这个商业项目。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医学电台嘛，那我们可以从医学的角度吧，或者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从医学的角度吧，有一些可以开展性教育的一些工具吧，或者一些这种基本的信息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
对，就是我一直想说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性教育它其实是生理教育的一部分。那像在我就是初中的时候，虽然会有这种生物课嘛，但是像讲到这个生理教育这一章，老师就完全跳过了，或者说干脆不讲了，或者说直接自学。
哦，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确实是这样。
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可以给我们教我们一些就是生殖器官方面的一些卫生常识嘛，包括说介绍人体的这个生殖器官性器官。
对
对，但可能就是老师考虑到说把这个东西直接给我们讲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些这个不良的影响，就是
就好像介绍了给我们，然后学生就有可能去啪啪啪一样。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一种怎么比较保守吧，就是说我宁愿不教你，就是我不犯这个错误嘛，万一我教了你，就是万一你出了什么问题了，对吧，到时候这个说得清楚，
风险降到零了是吧，
说不清楚。对，因为我不教就是我不做，那你不能怪我什么，就是说你可以说我这个工作不到位啊，或者说该说的没说啊，这样没什么太大的那种风险嘛。但万一我说了，对吧，万一你们控制不住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现在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到时候肯定会怪罪到这个老师头上来嘛，就是会有这样一种有点像医生不敢跟患者说太多话这种感觉。
嗯，对，所以
我觉得这个其实好像跟整体的社会氛围相关。
对啊，文化氛围。
因为在现在，对，这真的是如果你电视上任何一点点的镜头都切掉，老师就会觉得去讲这件事情就是错的，潜移默化的大家就会认为去讲任何关于性的东西就是错的。
嗯，
对，
其实对，这媒体在这一块我觉得没有做好一个正向的作用吧。
那其实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他们早就从幼儿时期开始就在对这个青少年做一些性教育了，而且他们会有针对性的，就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参加一些不同的一些教育的内容。比如说就是瑞典这个国家，他们就在199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教育组织。然后他们就
很早啊，1993年，我的天哪，
1933年。然后他们在1955年的时候就规定性教育是全国学校的一个全国中小学的一个必修课，就是他们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事情提高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重视到
全国的水平了，已经是。
对，他们在就是在幼儿的阶段就已经开始普及性教育的一些基本知识了，比如说7、8岁啊到90来岁的这个时候就会教他们，就会教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月经的初潮，什么是性交行为，什么是自慰避孕以及生殖，什么是分娩，这样一些知识，就是一个生理卫生的一个常识性的一个知识。等到10到13岁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些内容把它扩大到一些性向上面，就是比如说同性恋啊，跨性别的人，或者说裸露癖、恋童癖以及其他的一些，包括说性病在内的一些，就是他们把这个范围扩大更大了一些。
嗯，
就连一些少数的话题也包含在内了。
它就是一个，
对，
等于有点像这种义务教育的阶段了嘛，各个年龄段都配比了不同的主题，循序渐进的去给他进行一个教育嘛。
对对对
对，等到了，
对，我觉得他真的很好。我就差一点点，我觉得他哪里讲的特别好呢，就是他其实在7到10岁的时候不仅仅是讲了月经啊性交，他其实连生殖怀孕分娩这整个流程都讲了，其实潜移默化的是告诉了做这件事情可能导致的后果有哪些，对吧，这其实是一个展现了整个大饼给小朋友，他反倒其实这种就会促进他去发生健康的性行为，比你单纯的去讲哦你一定要戴套什么的要好很多。
嗯，
对吧，因为性行为它其实它还涉及到了这个生殖以及分娩嘛，就是
把一整套都教给他，比你只告诉他一个小小的环节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可能会更有效，因为他连就是前因后果全部都了解到了。
对，
是的。
我是觉得那个时候他应该会，老师会问，就是我是从哪里来的嘛，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如果教给他的话，他就知道这个性行为的其实其中的一个目的嘛，除了你平时的快感以外，其实就是为了怀孕嘛，就是你是生下来的，对吧？你是被这张生下来的，去告诉他。
对，比告诉他你是充电话费送来的，就是要好很多。
就是10到13岁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把这个注意力，又已经扩大到了一些性少数群体上了，我觉得这个也是，
对，
就是
挺有人文关怀的，
对，多元价值的一个事情。 然后等到了高等学校阶段的时候，就是13到16岁的时候，他们会涉及就是婚姻的这样一个关系，就是包括婚前性关系，还有婚姻与家庭，还有就是堕胎，以及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色情服务业、艾滋病这样一些话题。
感觉到了高中的时，高等教育的时候，就是生理的这个层面就已经他们已经结束了，然后就开始和
对社会层面的，
对，就更高级了。
就是到这样一个可以承担、可以意识到责任的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他们会告诉他，婚姻的责任、家庭的这些这样一些涉及到这种成年人的一些话题了。
我感觉这个真的非常的全面的。
因为我看到这些国外的这些，其实它有很多配套的一些资料嘛，什么视频啊，老师啊，还有一些课程啊，图书啊，其实都非常的全面了。应该有这种很多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视频吧，像刚刚你说的这种不同年龄段适合他去看和学习的。我觉得听众中如果
对
有兴趣的可以直接去，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啊，比如说 B 站上的应该也有一些，如果没有的大家可以倡导大家去国外的一些不存在的网站上去看一下，然后把它搬运回来，我觉得也是一件挺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再翻译翻译，加点字幕。
现在有
而且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去考虑婚姻和家庭，我感觉这一块其实还是非常重要，而且就应该在青少年时候就开始考虑。
这个中国的也有啊，刚刚我看了一本国内的一本讲性教育的书嘛，上面就有一句话，他就说的是这句话好像很多成年人都还没有理解到，他说的就是结婚是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就是这样一句很朴素的一句话嘛，就是小学生的性教育的一本小册子上面的教科书上的，就很简单粗暴啊。
果然是
说什么他想说什么，
果然是简单粗暴，非常的至少不说他粗暴，至少他非常的简单。
但说的是对的。
对，说的是对的。但其实就是如果有想，我上网找资料的时候就找到了一本书，还蛮推荐给大家看的。它是一本来自一个德国的女士，叫伊丽莎白·莱特宝拉女士。她是一个医生，然后她建立了一个组织叫 My Fertility Matters， 就是我的生育是重要的。这样一个组织，然后这个组织向大家传送的观念就有点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性通识教育，就是它是从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开始，然后再慢慢循序渐进的介绍到性，介绍到性，然后性的关系和亲密关系，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他有一本书翻译成了中文叫《探索身体的密码》。这本书就是在哪里都能买到，在当当或者是亚马逊都可以买到。
是给成年人看的还是童书？
不是给成年人，是给青少年
啊，青少年，
青少年看的。对，也不是给很小的孩子，就可能是像我表妹那样，
初中那种，
11、12岁。对，
哎，这我觉得这本书如果拿去送那种青春期的小朋友应该会很好。
对，我就打算送这个给他。
我也要。
然后之前有一个 Netflix 的电视剧我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就刚刚推荐的这本书呢可能是给初中生看的，然后这个 Netflix 呢它讲的是高中生的在性教育方面的一些经历和想法吧，它这个非常有故事性，然后每一集都是可以单独出来看，但是他们就把性教育这个说得非常开，就没有任何隐晦，就像在他们那个高中里，然后就真的会有他们的生物课就真的会教大家认识这些生殖器，然后标他们的名字，就是这些在我们看来会比较色情的，能不能说这个词，比较露骨的话，这些都是可以，就是他们都是直接接触到的，然后直接了解，对，就非常直观。
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就叫性教育，这个叫 Sex Education。
OK， 是一个剧是吧，美剧是吧？
对，一个美剧，评分超级高。
上次中旬推荐了以后，我就看了一季多一点，然后我觉得这个剧很有趣，就是这里面的那个男主人公嘛，就是他的母亲，他其实是
涉及剧透，要不要说一下在前面？
不要剧透嘛，就
男主人公的母亲，他其实是一个就是性教育工作者，是一个就研究这方面的一个博士，然后他跟他的这个儿子之间，就是关于性方面的这个话题，其实就非常开放。就刚刚我们其实有说到说父母其实很难启齿去跟自己的孩子聊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剧里面就是这个男主人公的母亲，他就是因为从事这一方面嘛，所以他会非常专业的去跟他自己的孩子聊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棒。就是说如果我有这样的父母的话，我会觉得就很羡慕。
你可以成为这样的父母，飞柴。
对对对，从自己做起。
对，我觉得我以后会尝试的。我讲一下我之前遇到的一个老师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因为是医生嘛，所以他在给自己家小朋友讲这些生理常识的时候，就会拿出一些模型来。就是他们家真的有那些模型，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科普的一些书籍、wow. 然后他就直接教自己孩子认识那些认识那些性器官，就直接用比如说阴茎或者说阴道这样的名词去称呼，就完全不会去避讳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也非常棒，
就是把这些称呼啊什么常态化嘛，对吧，就跟我们刚刚这样随便说一样，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他不非就是给他命了个名字嘛，命了个名字你又不用，这个就挺奇怪的，只是说在上面加入了太多的其他的一些色彩吧，所以说包括
价值观，
是是是，你看忠诚说的时候他都要考虑一下这个词能不能说、
被听出来了吗我是
对，刚刚你们推荐的是这种青少年的嘛，还有这个给这些初中生看的，包括之前我们在第17期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给小朋友看的，其实这个的话更多的是给家长提供的一些工具嘛，这些科普的相关的童书，就是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读的一起看的一些绘本或者画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我们第17期的节目，就是科普童书那一期，里面就提到了一些比如说叫我们的身体啊，请不要随便摸我啊，这都书的名字啊，小鸡鸡的故事，乳房的故事，小薇向前冲，小薇就是一个精子。总结来说的话，就是除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一些这种负面的伤害性的一些防御性的一些内容以外，其实现在我们需要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嘛，比如说外面每坐公交车啊，或者说大街小巷里面都有很多这种无痛人流什么打折啊团购的一些广告嘛，但是其实这种正向的一些比如说避孕套啊还有这些什么卫生的用品吧，这些其实是目前是不能打广告的嘛，所以说就是还是存在一个需要去调转吧，或者说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大家一起用力这样一种感觉，
把零到一的那一部分缺失得慢慢补回来，
就现在的这些好的肯定是继续去做嘛，对吧，就负一到零的，但零到一的那部分确实是比较少，因为你不做零到一的那边到时候就只成了负一到零这边，你要去怎么说呢，就感觉像发生了这个事情或者马上就要发生了，你去防御它，但你为什么不从源头上就去预防它的一个发生呢，就是那个施暴的人或者说谁要去做出伤害的那个主动方吧，让他不做出那个行为，不就不存在这个受害者了吗，其实两边都需要用力的嘛，就是你不能只管受害者也要管那个施害者嘛，因为施害者他施害之前你不知道他是谁，对吧，可能就确实很广这个范围，所以说就需要像刚刚你提到的这种从小开始吧，可能四岁五岁家庭的社会的文化的一步一步来，包括这些工具啊材料啊课程啊什么的，因为现在我觉得可能因为每个学校啊或者各个地区的发展可能确实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线上的一些材料和资料或者这种绘本嘛，能够让这种比如说我们听众中引起了重视的这样一些父母或者准父母，他以后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工具辅助他能够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因为不同的学校可能还不一定那么好去说一下子铺开来做嘛，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做起嘛，
学校可能需要沟通的事情，
对他需要更大的
孩子太多了
动员嘛，动员各种资源才能去做，就比较慢一点，
对对，
我其实感觉想补充一点，就是对于可能说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每一个人或者是我们听众来说，可能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就当我们遇到了和性相关的应该和性教育相关的话题时，不要去避讳，要敢于尝试着去讲，可能我们会失败成功尴尬，但是千万不要去避讳，我觉得一次一次的尝试总会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是是是，这个肯定就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嘛，
对，而且因为弹性色变这个还是相当普遍的，
对，
对，还是非常根深蒂固的观念，
对对，就家长啊，如果我们有听众也有家长，就是在遇到了一些小朋友关于我是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关于任何关于性方面的问题，就不要去回避了， 这就是很好的去
契机，
对，
是一个很好
去给他科普的一个机会。
对，
不妨就我们今天讲的那些东西直接进行一次回答。
对，其实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历史机器里面提到的，就是可能大家家长有这个意识，对吧？这个意识是可能很多人慢慢有这个了，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现在可能缺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啊，就是你让我直接讲，感觉有点羞于启齿，确实是这是一个现状嘛。所以说现在就是也不是说让你凭空就这样去讲，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些工具，那个你说的视频也好，这种人体模型也好，或者这种做的很精美的科普的这种绘本也好，全部是图的，其实都做得很好的，而且就是线上可以随时买得到的。就是当小朋友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那本书早就准备好了，对吧？然后你就心里想，哎，终于来了这个时刻，我准备了这么多，赶紧把那个箱底的以前买的那本书翻出来，来吧，就是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这种才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比较良性的一种，从家庭来说吧，这样一个性教育的一个场合。对，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
对，就是要落实到行动方面，就是一定要落实到行动方面。
是是是，
可能第一次会有一些尴尬，但是也没有关系，所有人都会尴尬。
对，
对，
回去尝试啊，其实也可以找到没那么尴尬的方式。我感觉就是去尝试不同的方式，不管是用绘本啊、模型啊，总会有一些没那么尴尬的方式。但是最怕的就是避而不谈，压在桌布下面，这样的话，其实是对于小朋友的成长非常不好。
因为现在这个等于是有点那种破冰的一个感觉嘛，其实你把它说破了，就每天，比如说每天都讨论一下，其实就很正常，就跟吃饭一样，对吧？
对对对对对，其实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就现在的话，反而我觉得你可以更激进一点，我觉得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没有人来问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对吧？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上个年纪的人，那你就要找着人去给他说都可以，就是你觉得，哎，你谁哪个亲戚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他可能不会来问你，有可能他不会来问你，他都忘了有你这个人，对吧？但是你想到了那个人嘛，你都通过不知道怎么说吧，一些场合的话，你可以主动出击。现在可能是更需要这样子，主动的去尝试，就像老三说的这样子，而不是说去被动的等待。被动的话，他不问，难道你就不说了吗？这就很被动了。
你不说，他这个需要还是存在的。
对，
所以。比如说今年的双十一，我就准备把那本书买给我的那个表妹。
可以可以，对，
我等我侄女长大一点再买给她。
对，而且上面我们不是提到这两个都有点谈到她都色变的东西吗？就是这个性教育以及游戏。那我反而觉得可以把这两个东西结合一下，做成一个东西。我相信国外已经有这样的性教育的游戏了。
哦，是，
因为游戏很容易上瘾嘛，对吧？小朋友玩游戏这个很正常，你把它寓教于乐，就把这两个大家觉得都不好的东西放到一起，就
负负得正哦。
对，负负得正，对，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我想起来了，其实国内有这样的一个游戏，叫什么来着？我想起来了，是上海的几个高中生还是初中生啊？他们就想做这样一个性教育，性卫生的这种自我保护也好，或者是一些健康的这种知识吧，他们就自发的，就几个人吧，做了一个游戏，他就是真人拍摄的，就那种角色扮演的感觉。就有一天，这个我的同学请我到他家里玩，我自己是女生啊，然后那男同学可能邀请我一起来玩一个什么游戏，然后其实是有点跟性相关的一个游戏，然后这个时候屏幕上就跳出一个弹框，这个时候我是接受和他一起玩，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点这个我拒绝他，我要妈妈叫我要回去了，就这种。然后如果你点这个，
哦，就是有点像那个故事情节发展，
对对，分支那种感觉，是是是，但是都很简单粗暴。比如说你点妈妈叫我回去，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很顺利的就回去了嘛，避免了一个伤害。但这个时候如果你点，哎，我要想和他玩，这个时候你如果你想看到一些很裸露的场面，那你就失望了。他马上就会有一个人出来，有点像做教育的一个老师一样，他就会出来跟你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就不能做这个行为，万一怎么怎么怎么，比较简单，但是至少他们很完整的去落实了这样一个项目，这样一个游戏的话，大家可以在网上，对对对，很容易去搜到这个名字，我查一下，可以把这个游戏放到本期的简介里面，在这个游戏平台 Steam 上就能够下载到。
我们到时候把刚刚我们说那些工具都放在 show notes 上面，
是是是，都可以把这些提到的放到我们本期的简介里面，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查看。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给大家科普了一些就是基本的就是青少年性成熟的一些一些常识，然后我们也探讨了一些 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目前来讲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而且我们的讨论也并不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就从我们几位，就是说发热电台的几位成员来说，我们可以从医学的角度可以给出一些这个医学的常识来帮助促进这个性健康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性健康呢只是整个的性教育的一个小的方面，所以更多的这个性教育它其实是受来自于这个父母老师乃至整个社会的讨论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的一个观念的影响。所以我们本期节目也是抛砖引玉的来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引起大家的一个思考以及重视，然后希望大家在今后的生活实践当中能把我们提出的一些建议选择一些合适的机会去真正的去实践它们，去落地
行动起来。
对，
我们和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带着机会就动吧。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边，拜拜。
嗯，拜拜
拜拜
拜。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医学健康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ever Radio F-E-V-E-R-R-A-D-I-O， 也欢迎添加我们发热小助手的微信，他的 ID 就是发热小助手的全拼。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也欢迎你在爱发电平台上对我们进行赞助支持，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谢谢你的分享和转发，希望大家都健康，并且一起把自己真正的活出来。
拜。